是很短的一个诗篇，只有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33篇，我们一起读整个诗篇。来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那在这个世界上，不论是一个国家政府，或者是一个公司、一个商业机构、团体，甚至是一个教会，只要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常常会提到团结啊、合一。那合一比较是在教会用，在一般人的群体里面，大家就讲到团结。其实大家都知道，不论团结或合一，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每次开什么重要的会议之前啊，你总是会看到要设法营造团结的气氛。那既然是营造的，那表示是什么？是表面的，是虚假的，不是人从内心真正发出的。为什么是营造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人因着罪性所带来的自我中心，人很难有真正的团结合一。最近这几个礼拜，我相信大家都看到在缅甸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些百姓，特别是许多的僧侣、和尚的示威，因为物价的飞涨，结果这些示威后来变成了是要求民主的一个示威的运动。那本来缅甸的政府这个军政府非常的节制，到后来也直接派军队来镇压，然后追捕这些闹事的人。所以我相信在这几天，你们看到了，虽然国际上包括联合国许多的国家的声援，但是呢在缅甸基本上已经国家恢复团结。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团结是什么意思，只是表面的平静而已。其实这礼拜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我们也看见了，这个韩国的总统跟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日举行这个高峰会议。那其中有很有意思的就是朝鲜特别安排让韩国的总统卢武铉观赏这个10万人一起表演的阿里郎体操，10万人动作整齐划一，非常的团结。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在会议的当中，这个金正日一时高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他跟这个卢武铉聊得很开心的时候，就问说：“哎，多留一天吧。”结果卢武铉一听吓呆了，不晓得怎么回答。他说：“我在问我的随行的官员，这些安全啊、礼节的官员，看可不可以。”结果这金正日就有点纳闷，他说：“你不是当总统吗？那为什么问你不是当总统吗？意思就是说不是你说了算吗？你决定了就好了吗？怎么还得问你随行的官员呢？”那像他在朝鲜，就是他说了算嘛，对不对？他要多待几天就多待几天。这两个事情没什么稀奇，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子，人的所谓的团结，人所谓的合一，要么不是靠表面这种营造气氛这种阳奉阴违的团结，另外一种就是靠着领袖做领导的人他的权势、他的地位来强迫其他人顺从。这个就是人的团结，统一往往是你通通听我的，就是团结。教会，教会是什么样？我们也经常谈到合一，合一是不是只要我们三堂联合崇拜，大人小孩通通坐在一起，我们教会就有合一呢？或者是开会的时候吵架没有关系，只要我们灵里面有合一，就是合一呢？教会的合一应该是怎么样？我们在新约常常读到关于合一的教导，在旧约比较少，旧约很少提到这个事情。那今天我要从旧约的诗篇133篇跟大家来思想关于神的百姓的合一。 这几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一直用诗篇里面的上行之诗。那今天其实最后一次上行之诗，总共有15篇，那我们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时间，但今天是最后一次我们要看到诗篇133篇。其实整个上行之诗是从120篇一直到134篇。如果你有机会，我鼓励你可以回家去好好看看这15篇，然后仔细的思想上行之诗。其实好像什么呢？好像一群神的儿女，一群神的百姓。如果换成今天，就是一个教会里面有一群基督徒，他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你看到诗篇120篇，上次我也稍微提过120篇。120篇的时候是纷争，是悲伤，是在里面有许多的痛苦。比如说120篇的第六节说，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这群神的百姓在一起，他们没有同心，没有合一，彼此有很多的难处。然后在他们开始奔跑天路的过程中，他们寻求神的帮助。所以到了132篇，我们一路看过来到132篇的时候，就提到神向大卫所立的约，那就是圣民大声的欢呼，一起来敬拜。132篇的第16节那边就讲到说，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然后到了133篇，就是一首赞美，一首非常喜乐的诗歌，因为众支派众百姓已经聚集在神的祭坛前来赞美敬拜神。那整个节期也快要结束了，因为上行的意思就是一年三次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那到134篇就整个的结束，大家准备要回家去了。所以133篇其实代表着一个神的儿女，一群神的儿女已经到成熟长大的地步，他们可以有合一，可以一起来敬拜神。所以这篇诗篇其实对于我们教会历史已经超过30年的一群弟兄姐妹，对美德来讲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对照去反省的诗篇。美德教会是不是有成熟生命的表现？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是不是能够按着主的话语所说的和睦同居？所以在这篇非常短的诗篇第一节到第三节，大卫提到两个合一的特征。我们先来看到头一个合一，大卫在这篇诗篇的第一节告诉我们合一的意义是什么。好吧，我们再次回来看133篇第一节，大卫上行之诗，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相信很多人会背这首诗篇，很短，这只有三节，不但会背，而且有些诗歌也是从这首诗篇而来。但是不论你多熟，如果你读到大卫所说的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回想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人不怎么和睦的。大卫为什么会写这个诗篇？在大卫之前，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当各支派在分地，以法莲跟犹大支派先分，其他的支派不太服气。约旦河东有两个半支派，就他们回去的时候想在河边留些石头做记号，结果呢差点打起来。好了，到了士师时代，有和睦吗？也没有。记不记得在耶弗他，士师耶弗他的时候，他们杀了以法莲支派40000多人。在士师记的最后，以色列发生内战，所有的支派联合起来，差点把便雅悯支派整个杀光。我们都读过这些故事。士师时代过去了，扫罗王的时代比较和睦吗？也还是没有。扫罗王的时代，表面上所有的支派集合起来，扫罗王一死之后，国家分成南国北国，那时候就分裂了。所以大卫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曾经在希伯伦当犹大国的国王当了7年，然后北国是扫罗的另外一个儿子在当国王，到后来国家才统一起来。 那我们也知道大卫之后所罗门，所罗门之后呢国家又分裂了。和睦同居很难，大卫深深的体会到这件事情，和睦同居很难。你想想中国的历史岂不是也是一样，我们又有多少时间有真正的统一？往往有真正统一是一个很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是一旦政府的力量衰微的时候，可能有表面上的统一，但往往也是各想各的，各做各的。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面一样看到这些事情。所以大卫在这边讲，看啊，弟兄和睦同居不容易的。我们刚看到以色列的历史，支派跟支派之间和睦很难，那至少一个家庭里面比较容易吧，都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是同一个家庭长大，其实你在圣经看照样很难。最远的就是亚伯拉罕跟罗德怎么样分开，那我们更不用讲该隐跟亚伯。我们也可以想到约瑟，创世纪的后面族长约瑟，他的弟兄嫉妒他，结果呢把他卖去当奴隶。大卫在讲弟兄和睦同居很难，因为大卫自己的家庭，大卫自己去战场要杀哥利亚的时候，他的哥哥嫉妒他，大卫自己的家庭，在他的家庭当中，神给他一句话，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你记得这句话。大卫的家庭里面充满了纷争、仇恨、谋杀，支派之间很难和睦，弟兄家庭弟兄之间照样不容易和睦。所以你注意第一节说什么，第一节的前面两个字就是看哪、啊、看、啊、在原来希伯来文里面也是同前面的第一个字看哪、啊、为什么要说看哪、啊、要别人来看看。如果平常的事情、正常的事情没什么好看的，怪事情、少见的事情才要人家来看，对不对？哎，这里有怪事情发生了，这就是大卫说的意思。很多圣经学者觉得诗篇133篇是大卫在写这首诗篇，因为国家已经统一了，不再分成 南国北国了，然后约柜会幕都在耶路撒冷了，那每个节期的时候所有的支派都同心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那大卫就很感动，看到众支派同心聚集来敬拜，就写下这个诗篇。弟兄姐妹，不对，你注意看，这地方不是讲看啊，弟兄一同来敬拜，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里不是这样讲，这里讲什么？和睦同居，英文是 dwell， 居住，是住在一起，是在同一个屋檐下，不是一同来敬拜，是一同住在一起。为什么和睦同居是一个怪事情？为什么弟兄能够和睦同居是一个怪事情？大卫知道，你我也知道，不要说弟兄，好朋友都不容易住在一起，对不对？我们都懂一个道理，好朋友之间最好保持个距离，大家能够继续好朋友。一旦住在一起，没有保持距离，没有各自的空间，你很难有长久的友谊，因为你很多生活的坏习惯、怪毛病通通跑出来了，大家就越看越不顺眼，所以保持距离比较安全，对不对？我记得在之前侍奉的教会，在我去之前，这个教会曾经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团契，几个弟兄都差不多年纪，大家在团契里面非常要好，都是 buddy buddy， 后来呢就很高兴，就大家一起投资做生意，经营这个洗衣店。好啦，经营洗衣店赚钱的时候，大家都是感谢主、赞美主。后来生意不好，亏钱了，亏钱了，大家不单吵翻了，通通不来教会。我记得我在密西西比念书的时候，很有意思。我刚刚到了那个地方，到机场的时候碰到一个，哎，他跟我要去同一个学校，而且要念同一个科系。那这个人呢，是从香港来的，然后他已经在加拿大读过书，哎呀，我们马上就成为好朋友，然后他的英文当然比我强，我们就靠他了。后来去了一两个星期，我们就聊，哎，大家好朋友，我们就一起租个房子住吧。
这样大家也省钱。那留学生嘛，所以租一个房子啊，一人分一个房间，那彼此生活都方便。好啦，好朋友住在一起，起初是很高兴，后来就惨了。这个同学呢，他的洗澡是晚上11:30，然后洗澡的时候不单洗澡，他很喜欢一边洗澡一边唱歌。哇，我的房间就在浴室的旁边，就是只有那么一间浴室。其实后来跟他劝他也不听，后来他只好乖乖的都搬走了。好朋友不容易的，弟兄更不容易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再回头看看第一节，当你仔细去思想的时候，第一节最好改成怎么样呢？看啊，弟兄们保持距离才能和睦相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是不是？有时候应该变成这样子才对。可是大卫不是说这样子，大卫说什么？弟兄和睦同居。所以大卫在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真正的合一，真实的合一，讨神喜悦的合一，不是说能够一起来敬拜唱诗赞美神，不是人的那种表面上的合一，阳奉阴违的合一，而是能够和睦同居，能够真正的和睦在一起。所以大卫用了两个何等的，何等的，就是那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能够真正的一起来同居住。弟兄姐妹，我刚刚说133篇是美德教会，我们思想我们教会生命情况的一个反省。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也叫做弟兄姐妹，我们彼此这样称呼。为什么叫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是一个家人。但在美德教会有没有真实的合一？有没有像大卫所描述的这样子？在这个教会中有没有这个怪事情？弟兄和睦同居，有这样的怪事情发生，以至于人们想来到这个教会看看，这个教会里面这种怪事发生了，一群基督徒能够在一起。我提到过很多次，如果我们按着人的本性，一群人相处越久，往往彼此会越来越讨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米开朗基罗雕的雕像，里面有一个是摩西。如果你看过的话，你知道摩西那个雕像有什么特别？他的头上怎么样？长角。有时候基督徒蛮像摩西的，在教会相处越来越久的时候，头上就长角出来，大家彼此越看越不顺眼，认识越久，把对方的缺点摸得越清楚，结果长角出来做什么？自我中心，就开始斗牛，斗来斗去。不要说和睦同居，一个星期只见个一两次面都看不舒服，不容易。所以大卫为什么要在这里讲看哪，弟兄和睦同居？可是是不是合一不容易，合一很难，我们就可以不用了？不是的。好不好，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13章第35节。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其中有一部分的经节就从这里出来，这是耶稣吩咐我们的一句话。约翰福音13章的第35节，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合一是不容易，但是不是因为不容易我们就可以不需要去做。耶稣在这里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要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所以你翻回来诗篇133篇，你注意到第2节的上面，合一的意义是真实的，不是像一般社会一般人所谓的那种营造出来的。所以他第2节上面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第2节的地方是在描述亚伦成为大祭司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非常严肃的场合。那个贵重的油在律法里面有讲到它的配方，但是神严严的规定，这个配方一般人不可以仿照，只有在为大祭司高某的时候才可以用，不 其他人不可以随便用这个膏油，不是任何职分的人都可以用这个膏油。那在这个地方受膏的仪式，我们看到说第二节说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就是那个膏油倒下去的时候，当他受膏的时候，那个沿着他的头一路流下去。所以这个膏油不是滴一两滴，是非常多的分量，然后可以一路流下去。所以大卫在这边告诉我们，不单要有真实的合一，而且合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非常神圣，神非常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不是因为不容易你就可以随便。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我相信你读过诗篇133篇，读过很多次了，他在这边为什么要用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他这边他为什么不说我就像浇一颗花从上面倒下去，然后沿着树干流下去，流到土里面？或者他也可以说就像一瓶油 在桌上倒下去之后，沿着桌子椅子一直流下去，也是一路流下去啊。他为什么要说浇在亚伦的头上？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大卫特别选亚伦大祭司受膏的仪式来描述。即使是不容易，但这个是一个神非常看重的事情。弟兄之间能够和睦同居，合一相爱，不是可有可无，神非常看重的。所以他特别在第二节他用亚伦受膏的仪式来描述。所以刚刚我们读到约翰福音，耶稣在新约就告诉我们一条新命令。什么新命令？彼此相爱。你读到保罗书信，保罗再三的提到什么？教会的合一。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的教会中，千万不要说我有读圣经啊，我懂神学啊，我有侍奉啊，那我找个合一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没有彼此相爱又有什么关系？教会彼此弟兄姐妹之间若是没有爱心，就没有合一。特别是以弗所教会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以弗所教会他们的神学非常的强，保罗建立这个教会在那边两年多的时间，他们后来有亚基拉、百西拉在那里，后来是提摩太做教会的监督，再来是约翰在那个地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也到那个地方，他们的教导非常的强，神学非常的强。但是我相信你们都读过在启示录第二章，这个教会少了什么？起初的爱心。因为没有爱，这个教会没有合一。所以以弗所书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在读以弗所书研究的时候，知道这个教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合一。所以保罗一直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合一，但是按照后来教会的历史记载，这个教会散掉了。你神学再强，圣经再好，没有合一，没有彼此相爱，教会散掉了。以弗所教会后来没有。所以大卫在这篇诗篇前面告诉我们很重要，什么是合一？不要像人的虚假，不要用人那种营造气氛，表面的说有什么合一，要有真实的。难是难，很重要，神非常看重。不要用你读了圣经多少次，你懂了多少来搪塞做借口，这是神非常非常看重的事情。大卫在这篇诗篇我们要看到第二个方面是怎么样能够有真实的合一，那就是合一的行动。刚刚我们看到是合一的意义，那我们接下来大卫他用两个事情来讲到合一是要有行动的。合一不是光着嘴巴说的，不是喊喊口号的。在第二节下面说，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弟兄姐妹，即使你会背这篇诗篇，我不晓得你背啊背有没有很纳闷。第一节在讲到弟兄和睦同居，我想我们大家都懂，这是在讲到关于合一的事情。可是为什么用第二节跟第三节来形容？好像这两个事情跟合一扯不上关系。其实这两个比喻，这两个所描述的事情，都是在讲到合一的行动。 我们先讲到受膏，刚刚我们已经看到第二节的上半部，这是亚伦做大祭司的时候他受膏。亚伦受膏的时候，我们想到受膏的仪式通常都膏抹哪里？膏抹头，因为头是最重要的。所以就像我们在教会有时候一些弟兄姐妹，我们用滴水礼，滴水礼怎么滴水礼？牧师拿一把水就按在头上，对不对？牧师不会拿一个水桶这样浇下去吧？要浇下去那就干脆去浸水里了嘛，因为那是表示，那表示的话是怎么样？头就够了。可是你注意到在这里受膏的仪式不是只有在头上，他说怎么样流到哪里？胡须，而且要流到衣襟。我想让大家看到一个图片，就是大祭司的服装。蓝色旁边蓝色，左边这个就是大祭司，右边那个是一般的祭司。那你看到大祭司的服装，他上面有帽子，然后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胸牌，然后下面是他的衣服，衣襟就是到下摆去，整个衣服下去。那为什么要说留到衣襟？头才是重要，对不对？衣服不是最重要的。而且弟兄姐妹，这衣服很漂亮的，在当时以色列人，今天当然我们染色不成问题，但是这个服装是很贵重的。你想想看，油流到衣服上面好不好洗？不好洗的，油一流到衣服就很不好洗的，洗不干净的。但是这边却说怎么样，膏油浇到亚伦头上，又流到他的衣襟。这里很重要的是，膏油不只是给头，你注意到这个地方贵重是什么？你再读第二节是什么贵重？贵重的油，不是贵重的头，是贵重的油。所以不论是头，不论是衣襟，都没有分别。这是讲到在合一的行动里面，我们是不分高低的。神的祝福不是只有给贵重的，不是只有给人认为所贵重的，而是在弟兄的合一当中，神的祝福、神的圣灵的感动、神的恩典是通通一样的。一般人来看哪里比较贵重？头比较贵重，所以我们比较尊重头。一般人来看衣襟没有人想当，所以人也看不起衣襟。大卫在这边提醒我们，借着亚伦的受膏，叫我们不要把社会那套价值观带进教会，我们不要把社会那套判断带进教会，用社会上的职位高低来对待你的弟兄。你在社会上当然比较高的职位，比较低的职位，我们不应该把那些的判断带进教会的里面，然后因着这样来尊重某人或者看轻某人。在教会的侍奉也是一样，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没有分头，没有分衣襟，膏油是一样的膏抹。所以最近我读到几篇文章很有意思，最近在日本管理学的训练，他传到台湾去，特别针对一些经理人才的训练。这个训练是训练什么你们知道吗？训练经理人怎么样去洗马桶，到公司里面要先学会去洗厕所、洗马桶。这是一个蛮新的管理学的理论，但很有意思，你要先从那个做起。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也是一样，我们要记得神的恩典不是只有给头，神的恩典也要给衣襟。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好不好，我们看看那段经文。保罗提醒我们不要只尊重那个俊美的肢体，好像在社会上有职位的人。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的地方，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好不好，翻到以后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念第二十二节来。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加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 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看见了吗？不俊美的要越发给他加上俊美。在神的家，什么叫合一？不要分门别类，那个是合一行动的第一步，合一行动的开始。合一行动的第二步是什么？我们要接下来看到第三节。第三节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好不好？我们再回到诗篇133篇，他说黑门的 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个地方我也要跟大家分享几张照片，我们可以比较明了第三节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下一张这张图片，这个是人造卫星上面拍的以色列的地图，黑门山就在这个地方。你们看到什么？白白的，有没有？这是黑门山在这里，耶路撒冷就在这个地方，靠这里。好，那我们看看黑门山是长什么样子。我们看下一张，这也是从大概500公里高的人造卫星拍到。你们看黑门山的上面是什么？雪，它是终年积雪的。好，那下一张呢？我从黑门山的山下拍上去的。我们再看的下一张，这张不是很清楚，但这是黑门山，你们看到这上面也是白白的。好，我们再看下一张照片，黑门山的山下水非常的多，那里不单多雨，终年积雪，然后积雪融化的时候下来，所以黑门山的景况是这样，雨水非常的丰富啊，河流很多水的，很舒服的。好，那我们再看到锡安，耶路撒冷是什么样子？我们再看下一张，这就是耶路撒冷圣殿，原来的圣殿在这个地方。你们看到绿的多还是土色的多？土色的，树不多，草也很少，就是这样干干的。好，那我们再看下一张照片，最后一张，这就是在耶路撒冷的郊外，你们看连草都没有，就是这样干干的。OK， 好，我们就到这边，可以，我们先关掉。那弟兄姐妹，你了解了吗？在这个地方，大卫在比喻，你看黑门是怎么样，非常多水，终年积雪，雨水很丰富的地方。那锡安山呢，干燥缺水，光光秃秃的。那在这个地方不是讲说因为气候的变化，北方的黑门山的水汽会随着云层带到南方来，这地方不是在讲气象学，这地方他在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真诚的合一是从愿意分享开始，真诚的合一必须从分享开始。为什么黑门山有甘露？为什么黑门山水源这么丰富？因为它有什么特别吗？所以神特别祝福它吗？不是的，因为神把它摆在那个位置，所以它有丰富的供应。那为什么锡安山就是这么干燥缺雨水，光光秃秃的？因为神把它摆在这样的位置。所以黑门山可以说，你锡安山你就是活该倒霉，谁叫神把你摆在那个位置，你就是没有甘露。那我这么丰富呢？因为神祝福我。黑门山不应该这样讲，在这个地方黑门的甘露要降在锡安山上，所以黑门山应该甘愿把自己的甘露跟锡安山分享，应该给他们，而不是说你自己活该倒霉。弟兄之间的合一也是这样，合一不是一种口号，合一不是喊喊说我们在灵里面合一，而是有彼此的顾念，而是有彼此的分享。合一是需要有行动的，这是大卫在这个诗篇所教导我们的。神把每个人摆在不同的家庭，我们有些人我们成长在经济很丰富的家庭当中，我们在那样的家庭长大，我们也受到许多栽培的机会，所以我们能够有今天。神也把我们一些人可能摆在普普通通的环境，但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神给我们开路，我们努力了，我们有收获。所以今天或许你的家庭背景家世不怎么样，但是这些年来你有很高的学位，你有很高的职位，神给你这样的机会。但有些人并没有，有些人神没有把他摆在那样的环境， 有些人在人生的过程当中，神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当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成为弟兄姐妹，我们是怎么样在彼此看待？我们是觉得你有你没有你就是这样子，你没有的我们就瞧不起嘛，你就活该倒霉。合一不是这样子，合一不是我们在比较经济、比较学位、比较地位、比较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去瞧得起谁，我们去瞧不起谁。自以为有的更应该彼此顾念，更应该彼此帮助。所以回到第三节的地方，你注意到第三节的最后的下半句话，甘露要降在锡安山，然后呢，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在哪里？锡安山。锡安山是多水还少水的地方？少水的地方。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不是雨水丰富的黑门山，而是在缺水的锡安山。当干旱的锡安山得到帮助、得到供应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这是什么？当教会能够有彼此顾念、彼此合一的时候，神命定的福就会临到。所以福那个恩典没有分享到需要的弟兄的时候，福就没办法临到。当大家彼此不会顾念、彼此自私，甚至瞧不起别人的时候，神的福没有办法临到众人。而是当我们能够彼此顾念、彼此分享，就临到。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三节的最后这句话其实非常有意思？弟兄和睦同居的福是什么？第三节的最后说是就是永远的生命。在旧约很少提到永生，因为永生是在新约当中给我们很全面性的教导，可是在这个地方他却提到永生，永远的生命。其实在第三节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很好的提醒。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今天我们每个人，我们信靠耶稣，我们来到神的国度，我们有份，神应许我们要得到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是什么？在新耶路撒冷永远与神同在。你有没有盼望得到这个？你当然有盼望，不然你不会信耶稣，不然你不会今天来到这边敬拜神，对不对？你都盼望得到永生，你都盼望得到永远的生命。好，如果你盼望的话，那你再想想，如果是这样，你就会在新耶路撒冷天天碰到你所讨厌的某某弟兄、某某姐妹，而且是永远的，你永远躲不掉的。你不能到了天堂还天天在玩捉迷藏的游戏哦，对不对？你不能这样子啊！你想想看，如果到了天堂你还得东躲西躲的，多难过。除非他们通通不上天堂，或者你宁愿下地狱去，我想你不愿意吧。我们都盼望到神的家，对不对？永远的生命在提醒我们，如果你不喜欢在天堂做玩捉迷藏的游戏躲来躲去，你最好在地上的时候就与他们和好。你趁着你还在今天还在地上的时候，是一个与弟兄和睦的人，而不是东讨厌一个西讨厌一个。当然是不容易，所以大卫会说，看啊，我一开始就讲了，看啊，弟兄和睦同居真难啊。真难不是不重要，真难也不是说我们就不努力，我们是很难让每一个人都喜欢我们。就像许多人告诉我，做牧师的你很难让每一个人都满意，是很难。但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我们愿不愿意？今天这篇诗篇，我相信 不是什么新鲜的教导，该和睦，有真实的合一。我们能不能有一些行动，从我们自己开始，多顾念一点，多分享一点，多摆上一点，少喊一些口号，少抬出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而是我们在行动当中，我们尽力与众人和睦。在最后，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非常熟悉的诗歌。这首诗歌的第二节我非常喜欢，他说到我们是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成为弟兄姐妹。但他特别提到说，彼此恩慈来相待，我们能不能彼此恩慈来相待，这是合一的行动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励志。
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
因着耶稣同敬拜，
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我在喜乐中欢唱，我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
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美德教会已经经过31年、32年的时间。主啊，我们在上行之师的旅程中，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在美德一起来敬拜你，但主你的话语也要这次光照，也让我们自己来反思，我们是不是彼此有恩慈来相待？我们是不是长大了？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成熟了？或是我们的脚长得越来越长？我们看我们的老弟兄、老姐妹，多年的朋友，却是越看越不顺眼。恳求父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的罪性，让我们的自我中心，让我们的老我能够越来越少，而让我们主里面的生命真是能够越来越多。父神，让我们学习玛利亚所说的，我心尊主伟大。主啊，让我们的心中主更大，我自己更小，以至于我们有一天在天家跟我们的弟兄姐妹相见，我们是欢欢喜喜，我们不会躲避，我们不会懊恼。愿父神怜悯你的教会，让这个教会在上行的过程越走越好，成为一个越来越讨你喜悦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